然后后面又画了几缕飞云，然后一湾是水。好，注意一湾是水常常让我们想到湖南的湘江，我们常常形容湘水东流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十二金钗的女孩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场的，还没有被提到的，叫做史湘云。记得贾母姓史，对不对？贾母家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从小生下来爸爸妈妈就死掉了，所以贾母很疼她，常常就把她接过来住。史湘云啊，湘，湖南那个湘，天上飞的云。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里面，几缕飞云，一湾是水，都是在讲史湘云。史湘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大概是那种射手座的那种，就是讲话大啦啦，她常常讲的话得罪人，她也不太知道。然后好几天以后，人家跟她讲，她说啊，我那天讲了这个话。然后有时候喝醉酒，她就在石头旁边就睡着了，就是个性大啦啦的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到史湘云在《红楼梦》里面，常常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角色，因为她跟林黛玉很不同。林黛玉常常在哭。啊，有很多幽怨，史湘云就是个性非常豪迈，而且常常穿男孩子衣服跑出来玩的。那么有一次贾母就远远看了说，哪里来的小子这么帅，就会发现是史湘云，就是他常常穿男装在那边玩，就是个性特别豪迈。好，我们看到他的判词是富贵又何为，他生在史家是一个最有钱的人家，可是富贵又怎么样，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还在婴儿在 baby 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死了，襁褓之间父母为，转眼掉斜晖，就是说你的繁华一转眼就已经是夕阳西下，斜晖就是落日的意思，转眼之间繁华就过去，湘江水逝楚云飞。注意最后一句，整个名字都在里面，史湘云的名字都在，湘江水逝楚云飞，这几个字都在里面。那么这里其实有一个史湘云的结局，史湘云后来嫁得非常好，她的丈夫才貌双全又爱她，可是嫁过去没有多久丈夫死掉了，所以转眼掉斜晖是在讲繁华短暂逝去。我们常常在笑别人的命运的时候，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命运在等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作者在看判词的时候，常常让我们觉得悲悯这种东西，就是我觉得人生大概最大的一个学习是，到最后你不敢轻易的笑任何一种命运，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命运在发生，就是都是一旦之间的。我常常会发现一个朋友在刚刚在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下场，没有多久他自己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看判词的时候，最大的惊动是作者的悲悯，提醒说谨慎惜福吧。所谓的惜福是说，你现在还拥有的那个东西是多么值得珍惜，因为它可能真的是转眼掉斜晖，啊，立刻丧事就到了自己的身上，啊，所以那个转眼掉斜晖在讲史湘云其实嫁得很好，过去以后她自己也很庆幸，因为《红楼梦》里面很多女孩子嫁得不好，那她自己嫁得很好，可是没有想到嫁过去丈夫很短就死了。可过去的女孩子嫁过去，丈夫如果早逝，你这一辈子大概就是李纨的命运了。你就守寡守一辈子，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啊，所以史湘云这种英气豪迈，可是也就落到了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下场。好，我们下面又看到一个还没有出场的人物，就是画了一块美玉，一块玉掉在污垢之间，一块非常漂亮的玉，可掉在很脏很脏的烂泥滩当中。好，我们知道这个书当中有玉的人非常少，宝玉是一个玉，黛玉是一个玉，还有一个是出家的人叫妙玉，啊，妙玉。我们看到妙玉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家里被抄家了以后没有地方去，那这种抄家以后的命运非常惨，常常就是发配给军人做军妓的，所以非常惨。结果贾家就收容了她，盖了一个庙让她出家在那边做尼姑。所以妙玉有一部分当然也有他的不甘心，这个不甘心他是诗书琴棋都好得不得了，长得又漂亮，可他的命运就因为他的抄家，他必须一辈子就变成一个出家人，变成妙玉。我们知道妙玉一直在暗恋着宝玉，一直在爱着宝玉，可是妙玉有一种洁癖，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最干净的最美的，世界上最孤傲的人，他什么人都看不起。那可是他的对黛玉那个宝玉的那个爱常常透露出来，就是他的庙里面常常开出很漂亮的红梅花，然后每一个人都想要，他都不给，他觉得你们哪里配有红梅花，那么只有他可以有。 然后你可以看到宝玉就去要了，然后最后就送出来一个大的梅瓶，上插了一枝最漂亮的梅花，宝玉就带走。所以妙玉是一个洁癖到极点，就是她自己对她自己的那个美跟孤傲。里面最有趣的一段是刘姥姥有一次进到一个乡下老太太到贾家去玩，贾母就带着她去玩，就到了庙里说要喝茶，然后妙玉就拿了一个非常珍贵的明朝的陈窑的杯子，就是最贵重的瓷器来装茶给贾母喝。贾母喝了一口以后，贾母就递给刘姥姥说你也尝一尝看。好，这个戏过了以后，杯子收下来，妙玉就跟小尼姑说这个杯子不要收进来了，就把它丢出去吧，她不要了，因为一个这么穷这么脏的老太太用了她的茶杯。所以她是很洁癖的一个人。可是我们看到妙玉的下场非常惨，一个修行的人，每天打坐修禅的人，最后被匪徒强暴带走奸污。那么这里面就是你玉一个一块美玉，当你不惜福的时候，你是掉在烂泥当中的，就是这个下场。大概他从来没有想到，也从来没有人想到妙玉最后是落到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孤傲，孤傲到他自以为是了啊。所以其实你没有看到他把那个杯子丢出去的时候的那种对刘姥姥觉得真是怎么会有这么下贱的人敢用我的杯子，那个他没有讲这句话，只说杯子丢出去吧，他不要了。可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就是那个杯子啊，有一天他就掉在那样的一个最被肮脏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的很多提醒是非常惊人的，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洁癖如果伤人，有一天他就回来伤自己了啊。所以妙玉的下场非常非常奇特。林语堂最讨厌的十二金钗是妙玉，他觉得这是一个最做作的女孩子啊，最造作的一个女孩。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看法，因为我觉得妙玉有她自己的命运，就是这种好人家富贵出身，可是家里又落难以后，她就有一种孤傲。其实没落的贵族身上常常会有一种自负，那个自负也是她的保护，因为她在这个家族里面她可能会被看不起，结果她反而就用一种很孤傲的方式出现。那当然我们会发现他对刘姥姥的态度其实特别明显，就是他还要表示说我跟刘姥姥不一样，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可事实上他已经是落难啊，已经是落难。所以妙玉是蛮特别一个人。可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小说用玉用的很少，宝玉跟黛玉是仙缘，是天上的缘分，宝玉跟妙玉是佛缘啊，佛家的缘分。还有一个玉就是刚刚讲到的蒋玉菡，就是名字里面用玉的是这个反串演戏的这个戏子。那么他跟宝玉是尘缘，因为宝玉为他被毒打的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真正用到玉的只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啊。所以以后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玉这个字的象征，在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象征。好，所以讲到妙玉是玉洁何曾洁，你要干净，你哪里真的干净了。好精彩的一句话，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你不是每天在读佛经都在讲空吗？最后哪里空了？如果空了，大概不会在意什么人用你的杯子，如果真的空了，也不在意什么人来跟你要梅花。所以他其实是很有选择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空，可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啊。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指啊，可怜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女子，终陷朝泥中，最后还是掉在最肮脏的泥土当中。好，所以我想《红楼梦》里面其实在点出这些人物的命运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宝玉不解，我们自己也都还不解，因为都还没有看到啊，也都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物的出场。在人物出场之前，所有的命运都已经想出来了。